好，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注意这个时间啊，夜间起来，对应后面的摔跤，一直到黎明。那是整个一夜，它时间上是有对应的。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雅各为什么要先打发妻子、使女、儿子和所有的先过河？当然，这里面是仍然有恐惧，总是想要拖延，最后去面对以扫的那一刻。虽然雅各在之前祷告神啊，祈求神帮助他脱离以扫的手，但他心里面仍然有恐惧。这当然一方面是雅各信心上仍然软弱，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诚实的。所以这是雅各真实的心理的状态，而这时候呢，只剩下圣经刻意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只剩下雅各一个人，不仅表明了雅各好像这时候他是一个人孤独的、绝望的他已经做了他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危险一切的事情。就他对于雅各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他已经做了一切的准备，无论是给以扫送去礼物还是向神祷告祈求，还是到了亚伯渡口这最后一关。啊，在这最后的一个关口，他将自己最后留在亚伯渡口。他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一切的事，这时候留下他一个人，但是他这时候心里面就有平安吗？当然没有，他仍然不知道跨过亚伯渡口，当他面对以扫会发生什么，他是不能想象的。以扫带着400个人的军队。所以这里讲到只剩雅各一个人，表明了这一种雅各的处境。所以从雅各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对吗？但是已经尽力之后就交托给到神吗？雅各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不然他就不会夜间起来，夜间起来就说明他睡不着觉。所以这时候是雅各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所以在亚伯渡口，他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人联系下文，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换句话说，圣经要让你知道，若不是雅各一个人，那一个人不会过来跟他摔。所以前面雅各一个人在亚伯渡口。去面对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抉择，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做了一切的事情，他的人生所有的现在最危险的时刻到了，对他来说，因为这时候一方面表明雅各的信心不够，他无法超越这一场对以扫的死亡的恐惧，去看到神在基督里面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对他的一个应许，但是另外一方面，雅各仍然是诚实的去面对这样一种死亡的恐惧。这种死亡的恐惧，如今仍然是胜过雅各的啊。接下来，就这种死亡的对要可能面对的死亡的恐惧，这时候是完全胜过他的。然后这时候雅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圣经在这里就是暗示什么？若不是雅各一个人在亚伯渡口，这个人不会过来跟他摔跤。这个里面表明什么？这个里面表明什么？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人是来找谁的？他来单单来找的就是雅各。 所以他要把雅各所有的背景都挪走。雅各这时候一个人，如同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一样，一个人，明白吗？他20年在巴旦亚兰积攒了4个妻子、11个儿子，所有的产业，这些东西都是他所看重的。他看重的是家业、成家立业。但是现在神让雅各随着他自己的心意将这些东西都挪走，现在又剩下他一个人，赤裸敞开的一个人来面对上帝。这个细节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的，他告诉给我们听，每一个人他都要独自，每一个上帝的百姓，他都需要独自的去面对上帝。他的生命发生更新的时候，都是他独自的去面对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和上帝之间的中保。我再讲一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和上帝的中保，也没有任何一种组织会成为你和上帝的中保。只有基督是你和上帝的中保，明白吗？这个原则，我之前讲过很多遍。无论是父母对待儿女，都是这样的。父母尽到你的本分，向儿女传讲真理，为他祷告祈求。但这个孩子，他将来要面对神，是他自己需要去经历的。同样，教会的牧养也是这样子的。牧者、传道、长老，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忠心传讲福音、见证基督。但是会众，他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都是需要自己去面对基督，自己在这个道中去成长的。传福音也是这样，清楚吗？我再次要提醒和这用提醒这个词可能还弱点，我要警告你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切记不要在你与上帝中间去抓住任何一个东西，来与基督并行，甚至于超越基督成为中保，这是极其危险的。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人，可能是某一个组织，可能是某一种神学体系。某种教义都不是的。好，现在在你面前的画面，不是在物理空间当中，雅各在雅伯渡口送走了他的妻子、孩子，孤身一个人，而是第二个层面，是在社会关系当中，雅各也剥离了这所有一切的关系，清楚吗？雅各现在又回到了20年以前，他仍然一个人，没有以撒，没有利百加在身边。现在这20年，他所积攒的所有的家庭关系，所有的牛群羊群，他所看重的这一切的家产业都是没有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这些东西既不能帮助他去面对、克服那死亡的恐惧，而且也不能带领他面对神，面对神。这是从社会层面，第二，从属，第第第三，从属灵的层面，雅各现在也是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要去面对神。而这一次的面对神，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你要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与神，要与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做对比。同样，雅各是一个人，在伯特利20年以前，雅各一个人。也是在死亡的恐惧当中，后面是有以扫的刀剑，明白吗？现在在雅各的前面也是死亡的恐惧，以扫的刀剑。换这这个我稍微穿插个，换句话说，你从上帝整个的视角来看，上帝使用以扫的刀剑，以扫作为雅各的仇敌，从母腹当中就相争。使用以扫的刀剑是何等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上的功课，来帮助雅各在2个重要的时间点，伯特利和雅伯渡口来面对上。 只是雅各不明白，雅各只是认为自己太倒霉了，因着以扫的这样的一个追杀，自己要离开家，因着现在以扫带着400个人就在渡口对面，所以自己现在慌得不得了。但他根本不明白，这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来历练雅各的，如同等到后面以色列国神要使用亚述、使用巴比伦来炼尽他自己的百姓一样的。所以雅各这时候在雅伯渡口，在这样一个死亡的恐惧当中，神要剥离他三个方面，一个是物理空间当中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当中与人的关系，属灵上也是完全一个人来面对上帝。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去理解这一段经文。好，那么这个人是谁？毋庸置疑，这个人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人是谁？第一，这不是异梦，是吧？这也不是异象，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出现在雅各的面前，并且与他摔跤。那么同样，这个人不仅是自称28节，那人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就他自称自己是神，和雅各对那个地方取名面对神都说明这是神，所以他完全符合我们之前在第一次夏甲遇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跟你们所定义的，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这就是圣礼型的，这就是上帝圣礼型的向他的百姓的显现。那同样，这就是预表将来的基督，所以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刚才讲这一段经文，你们是需要放在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这两段经文来做对比的。那这两段经文它有它的共同点，我刚才讲了，它有它的共同点，神都是要来炼净、更新雅各的生命，都在雅各生命的两个重要阶段。当然，神要达到的更新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在伯特利的时候的目的是雅各第一次明白，哦，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神的。原来那个神是一个神学概念，原来那个神是爸爸口中所说的神，不是他独自去经历到的。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神的，原来这个地方真的是神的殿。然后呢，神第一次向他应许，向他说话，告诉给他听，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这是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现在雅各已经经过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雅各也承认，在这20年当中，在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是神来保守他，神实现了他的诺言。现在又一次，雅各听从神的吩咐，要回到他的父家那里去，他要渡过亚伯渡口，他要面对他回到父家那条道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以扫的刀剑，然后神向他颤抖出去。这时候神向他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只是重申这个应许，也不是让雅各明白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不是彰显上帝的全能，这些都不是原因，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雅各经历过了，所以雅各需要对上帝有更加全新的、进一步的认识，那就一定在这一段里面。好，然后这一段跟伯特利雅各遇见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在伯特利雅各是在异梦当中遇见神，这里是耶和华以他的使者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圣礼性的显现与雅各来面对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而这个区别直接与上帝要在这一段当中与他的显现向大家传递什么信息息息相关。如果神只是要将应许再跟他讲一遍，加添他的信心啊，直接也在异梦异象当中都可以。但是不是的，上帝在这一段当中要让雅各对神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要进到一种全新的认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方式下来行。这一段的内容比较多啊，我呢讲的时候呢，我不可能帮你们理得很顺，一二三四五。也会讲的速度比较快，你们尽量的做点要点的记录。有很多要点，我也是只是刚刚在我头脑当中嘛，啊，所以我不可能整理得很充分。好，然后所以你要把它 放在他与伯特利遇见神这样一个区别当中。好，然后关键的地方来了，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圣经原文非常清楚，是个男人啊，非常清楚的是个男人，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已经在这里了，他就进入到了雅各的生命当中，来到了雅各面前。好，但是特别的地方来了，叫做与他摔跤，因为这是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前面所有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些显现它都是一种互动，是一种话语当中的互动，都是说话，对他说话，对亚伯拉罕说话，我要去审判索多玛和摩拉。在亚伯拉罕面前，亚伯拉罕向这些使者来献祭啊，他们在三让这些使者吃亚伯拉罕所献的牛羊，是这些互动，明白吗？圣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个互动的特征是什么？摔跤的互动的特征是什么？他不是这个人过来，不是跟雅各说话的，这个人来是和他摔跤的，而且这里的摔跤，这里的动词原文是用的被动语态，被动语态是意味着什么呢？很有可能啊，当然这是一种可能，并不是绝对的，就是很有可能。他这里在表达的是雅各冲上去与他摔跤。好，他们说了，这个摔跤和说话，当然摔跤是一种肢体的接触，但是肢体的接触也可以是拥抱啊、亲吻啊，都是肢体的接触啊，拉手啊，都是肢体的接触啊。但是这里的肢体的接触是摔跤啊，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摔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争。两个人摔跤意味着什么？摔跤就是意味着中间要有一方是要胜的，一方是要输的。摔跤是相争，这里用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只有两个，只有这一段地方用。其他地方没有的，对，意味着较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肢体接触啊，大家明白吗？所以我问你们，在这个之前，所有的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有没有？没有任何类似的。OK，明白吗？这就说明什么啊？听清楚，这就说明你在解释这段经文，从经义当中去解释的时候。记住，当你要从经义当中去解释这段经文，要抓住摔跤的这个特别点的时候，这就说明你前面所有的耶和华的使者，像亚伯拉罕、像夏甲这样一种显现，不能作为先例了，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对吗？我要把我不仅要把我解释这段经文的结论告诉你们，我必须要把我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过程告诉给你们。对经文的解释，第一步字义很重要。我刚才跟你们讲了，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重要的字义了。第二，经义很重要。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一段必须要放在雅各整个的生命的过历程当中两个关键的节点：伯特利遇见神，雅波渡口遇见神，都是独自一个人。而这时候的独自一个人遇见神，这是共同点，但神向他的显现，神要达到的目的，神要在雅各生命当中产生的一个神的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么刚才也讲过了，在这一段遇见神是耶和华的使者用圣礼贤的显现啊。如果你听不懂什么叫圣礼贤的显现，一定要前面去听一下。耶和华使者向夏甲显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非常重要，这个重要，这个是在旧约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是旧约与新约的连接点之一啊。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耶和华的使者的这种圣灵性的显现是怎么预表基督的，他又与基督的道成肉身的差别在哪里啊？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时间关系就不重复了。好，但是这里他竟然过来跟他摔跤，或者说雅各要冲上去跟他摔跤，这就说明他们要有一方要胜，他们要相争。圣经从来没有在这里忽略了，很好，有人问为什么要相争？相争什么？没有忽略了任何的原因。然后有人就开始猜啊，你们可能听到有些信息就开始猜啊，雅各在这里呢是认为这个人是以扫派过来的敌人， 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猜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做，圣经在这里没有做任何原因，他们为什么要摘掉？这就说明这个根本不是重点，或者说这是让你完全忽略掉的。圣经要让你明白的是，透过上下文，这当这个人的身份显现出来之后，圣经要让你去回想为什么他要来与雅各摔跤，而不是仅仅向雅各显现。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你还要去明白为什么他要让雅各得胜，这些点都是极其奇怪的。这就是重点。你们为什么读？就是很多时候你读一段圣经抓不住重点，为什么呢？为什么抓不住重点？因为不能从经义当中去理解什么，理解经文，没有从上下文当中去理解经文。我刚才跟你们讲了，我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这个人为什么要过来跟雅各摔跤？原因我可以在这里填空千万种。但是这肯定不是重点，明白吗？重点是他为什么要用摔跤的方式与雅各见面，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为什么摔跤之后明确这个明确讲，这个在后面经文当中字义当中我会再讲的，明确讲与神与人效力都得胜。所以，这个摔跤的过程，雅各一定得胜。在摸大腿窝之前，雅各是得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他为什么雅各会得胜？第三个重点，为什么要摸大腿窝？摸了大腿窝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三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第四个重点就是在这一段，就是刚才古伯弟兄读的22节到32节的圣经当中的，它是个交叉结构。第一个，第一段是22节到25节，第三段是30节到32节，中间就是26到29节，中间的26到29节是交叉结构的核心。在这个交叉结构的核心26到29节这一段的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很好，重复出现的字是明。所以在这个交叉结构当中，26到29节是核心，而26到29节当中的核心的字是明。这就说明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给雅各要取名，要给雅各要改名啊，改名，如同给亚伯兰改名到亚伯拉罕一样，这个改名是核心。好，我刚才讲的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四个四点是你理解这个经文的切入点。这四个问题必须要去回答。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很好的从整本圣经去回答，对这段经文会有很大的错谬的解读。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难解的。第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为什么这个人耶和华的使者与雅各的互动是用摔跤的方式？这是第一，所以因为这个词是非常特别的，我跟你讲，这个词是非常特别，你前面根本就没有过。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在摔跤过程中明确讲，而且这个就像有个裁判判定雅各得胜，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自己判定你得胜。这是第二，第三，为什么要去摸雅各的大腿窝？摸雅各的大腿窝，让雅各瘸掉的属灵含义。这是第三，第四。交叉结构的中间，雅各的名字的更新显示出上帝什么样的旨意？这四个问题当中最难回答的是前两个。或者说前两个问题只有正确的找到切入点，你后面的问题才能够明白。好，我来跟你们讲讲一下，我相信你们自己以前所听到的道的理解啊，你们之前听到的一定都是这样子的，说这段经文呢，神呢就是要让雅各呢生命的更新，要让雅各呢谦卑啊，所以雅各的大腿窝呢代表雅各整个生命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雅各的生命的力量所有都在那里。神当然不可能打不过雅各， 所以神只是让雅各胜了他，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只要随便摸他一下，摸这个词的原意叫击打，击打雅各一下，雅各就倒了。然后呢，让雅各呢成为重新成为以色列。以色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信靠神，完全谦卑顺服神。所以雅各在亚波渡口的前后发生了生命发生了完全的更新。到了亚波渡口之后，他勇敢地走到以扫面前。啊，一般就是这样解释，对不对？你们以前是不是听到的都是这样解释？这样的解释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解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回答前面两个问题，明白吗？忽略了，我跟你讲，四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前面两个问题，而不是后面两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雅各生命的更新，雅各当然生命发生了更新，明白吗？雅各的生命当然就在这一刻发生了更新，剧烈的改变。这个我会在后面讲。但是前面两个问题都被回避了。第一，为什么要摔跤？第二，为什么雅各会得胜？所以我把我解经的思路告诉给你们听啊，什么叫已经解经和什么叫经意非常重要。首先，耶和华的使者从来不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在这里出现，这解经出现过很多次。但耶和华的使者之前出现过很多次，都是向他的百姓带去一些讯息 message 说话互动，他的互动仅仅在来源于向他们说话，而在这个地方是摔跤，刚才已经讲了，摔跤是种肢体的接触，这种肢体的接触不仅更加真实，而且这是代表一种强烈的信息，叫做相争。那么这个信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个摔跤就是代表相争，必须要有一方胜利呢？因为在交叉结构当中，在这个交叉结构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28节叫做"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词是个重要的词，这就说明摔跤的目的是要分胜负，非常清楚。这就说明摔跤的目的是要分胜负的，不然就不要摔了，不然就过来握个手就可以了，不然就过来说说话就可以了。之所以要来摔跤，就是要分胜负的。第二，上帝一定可以打过雅各，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耶和华的使者随便摸下他的大腿窝，雅各他就瘸了，所以雅各是不可能胜过上帝的。但是奇妙，这整个的这段经文最核心的地方、最难解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你不把这个扣子把它解开来，你整个这本属灵亮光一点都没有，就只会像我刚才那么去解释。但是神雅各却得胜了，而且雅各这个得胜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摔跤，就是你把他当成是个男人，雅各也是个男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竟然就得胜，就是得胜了。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裁判啊，你们看到电视上摔跤，这个人就得胜。这个得胜是指什么得胜？是不是啊？他这个人被雅各摔出去了，还是怎么样？并不知道，但是就是得胜。这个得胜就是指这个摔跤得胜了。所以在这个摔跤这件事情上，雅各就是胜利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第一个，为什么要来摔跤？第二个，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得胜？我把我的思考告诉给大家听啊。第一，耶和华的使者前面没有与人发生过这样的互动。那么，如果前面没有与人发生过这样的互动，你自然而然，听清楚，我要把解经思路告诉你听啊。你自然而然就会去想，那么后面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互动，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嘛。耶和华的使者前面在这亚波渡口之前，从来没有与他的百姓发生过这样的互动，什么互动？摔跤，分胜负。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在后面圣经的上帝的启示当中，上帝的作为当中，有没有跟他的百姓发生过类似的互动？这就是关键点，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 我这个门已经帮你们打开来了呀，怎么还看不到？看不到？怎么没有？怎么会没有呢？所以，当你从亚伯渡口这一段，马上你就可以联系到，因为亚伯渡口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耶和华使者是基督圣礼型的，在旧约的显现，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圣礼型的显现。所以这样的显现，所有的在耶和华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所有的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圣礼型的显现，不是天使的显现，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与他的百姓的互动，是不是只是说话？请问，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他与他的百姓的互动，是不是只是说话？我向你说话，我向你说话，我自己又要继续赐个律法给你。所以有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的罪不是全然败坏的，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去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只要派他的儿子哈，或者是派一个最高规格的天使，把摩西律法再讲一遍，再念一遍，再开个100天的神学培训班，以色列人不就能够行义了吗？但是耶稣基督来最终的目的是说话的吗？耶稣基督来最终的目的是一二三四五，来把那个律法重新再讲一遍吗？所以为什么我要反复批评很多时候的基督教的信仰？你们所传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列个 list，这个能够做，那个不能做，这叫基督教信仰吗？不是的，耶稣基督来是来干嘛的？是来受死的。耶稣基督来是来受死的，是来被击打的，是来被咒诅的，是来被绑起来的，是来被挂在木头上的。挂在木头上，被谁来挂在木头上？被谁呀、啊？被谁挂在木头上？被犹太人，被他自己所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耶稣是被这样被挂在木头上的。比拉多想要放，犹太人都要主导比拉多，主导用比拉多的手来将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这就是相争，明白吗？这就是相争，明白吗？谁得胜了？谁得胜了？在十字架上谁得胜了？犹太人得胜，不是耶稣基督得胜了，表面上是犹太人得胜了，所以百夫长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长他才会说一句非常重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从上面下来；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不可能现在失败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从上面下来，你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诉求很简单，钉死他。那耶稣有没有被钉死？清楚吗？谁得胜了？当然是犹太人得胜。但是十字架表面上是犹太人得胜了，但是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来就是为了要来被钉在十字架，他来就是为了失败来的，他来就是来死亡来的，朝着死亡来的。但是十字架上也是耶稣基督登基作王的根据点，明白吗？所以今天雅各在亚伯渡口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你们知道从交叉结构上来说，这一段是整个创世纪的核心，整个创世纪的核心，这一段从交叉结构上来说，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在和亚伯拉罕所有的互动，跟以撒所有的互动，包括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砍向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所有与上帝的接触，所有与上帝的互动，从来都没有一次像亚伯渡口一样，神与雅各摔跤，那么你死我活，惊心动魄，朋友们，雅各表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纯粹的，要将上帝置于死地的罪人的角色。就是我一定要胜过你，所以这样的一个摔跤，它是一场演习，是将来最更大的征战的提前的演习，明白吗？所以 我刚才讲了，耶和华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雅各显现，不是仅仅单单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些，所模仿你们所听到那些道一样，好像只是立足在要更新雅各的生命，雅各生命更新了，怎么样，我们要向雅各学习，不是这个意思，是耶和华在雅各的面前做了一场演习，向雅各预告将来有一个更大的神的。更明确的神的儿子的显现，而神的儿子的显现，这种更明确的，他要道成肉身，变成一个拿撒勒人，被人所唾弃，被人所不屑，没人看得起他，没有加薪美容，出现在人的面前，传道3年半，被人钉死在，被整个世界离弃，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整个世界圣火。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场死亡、一场咒诅、一场失败之上。所有这个世界上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上他们所信的那个神如何的得胜、如何的全能上面的。但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的关键点是建立在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剥光衣服、被咒诅到死这个核心上的。明白吗？这两点是关键，这两点是核心。就上帝将整个的他的救赎旨意，他的要成就的那个旨意当中的那个核心的点，在雅各面前向雅各显现。而且这样的一个显现，所以你们知道，我们常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是雅各的名字？明白吗？以色列人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的，但是为什么雅各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知道吗？所以现在的这个雅各，他所代表的人，就是所有以色列民，或者是所有在属灵上上帝的百姓。雅各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啊，就是完全雅各在这个摔跤当中得胜。他所倚靠的是什么？完全的他的人的能力。雅各现在已经97岁了，但仍然靠人的能力力大无穷，或者怎么也好，他精力充沛，他靠着人的能力，他可以完完全全胜过神。但是。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翻转。翻转是什么？翻转的地方在哪里呢？翻转的地方是要在他的大腿窝摸一把，他就扭了。在大腿窝摸一把，他就扭了，不是上帝的反败为胜。在大腿窝摸一把，他就扭了。不是上帝要反败为胜，要更改这个，让雅各谦卑啊，靠你自己是赢不了我的啊，所以我现在要让你谦卑。不是的，不是，这个的含义非常简单，就是基督的得胜在哪里？基督的得胜不是在十字架上下了，基督的得胜不是要将十字架上的羞辱把它转过来。基督的得胜是在哪里？基督的得胜是基督。你们知道，基督真正的得胜，从十字架，从耶稣基督啊，从耶稣踏上哥哥他，从十字架 基督真正的得胜的转折点在哪里？知道吗？中间当然有死里复活，但死里复活代表着什么？死里复活是他自己的死里复活，是他自己胜过死亡。但是真正的得胜是哪里？真的胜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意味着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他胜过死亡，他死里复活，而是他所有的他所拣选的百姓都要在基督里重生，清楚吗？所以什么叫做在雅各的大腿窝那里摸一把？因为大腿窝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根基，代表什么？代表。这场摔跤，表面上的人和人之间的摔跤，雅各得胜了。但是神的得胜是在哪里？是要让雅各死里复活。 所以雅各在这里经历了什么？雅各在这里生命最重要的和伯在伯特利经历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就雅各在这里经历了。这就如同我在之前跟你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在讲亚伯拉罕非常多次的神在他生命当中历练，你中间一个核心的转折点就在亚伯拉罕的改。所以，那么为什么改名就意味着他生命真正的更新？为什么？因为改名啊，下面下一点很重要，跟之前几次的灵修都衔接起来。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于哪里？我反复跟你讲，核心在于谁是你的王？为什么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口中，你讲了几十年的生命、生命，但是一点生命活出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根本不是建立在改名的基础上的。你所讲的生命，要么是中国人所讲的道德规范，要么是宗教所讲的教义知识，近前的太多。我昨天听到一个人分享，真的很好玩。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那个他们教会怎么样啊？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操练，所有人每天4点钟起来祷告，大人孩子4点钟起来要祷告，一天祷告3次，早中晚。这叫生命嘛？这叫生命嘛？这叫生命嘛？这叫什么东西？生命是什么？生命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所谓的道德品格，所谓的宗教的礼仪，所谓的早上5点钟起来为别人祷告。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什么叫做生命的更新？原来你叫雅各，现在你要叫以色列。原来你叫亚伯兰，现在你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名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原来你要叫荣耀的别人的父，现在你要成为多国的，这才叫做生命的根。所以当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哭笑不得的。这种叫做基督教信仰。这种基督教信仰，类似于我前两天听到的另外一个新闻。今年春节，全中国的民四古刹烧头香，烧什么初一的香、初五的香，都是火爆的不得了，远远超过往年。说什么雍和宫烧香1天6万个名额，早就预定掉。灵隐寺烧烧香，而且烧香的主力是什么？00后。你们明白没有？这种信仰就跟那种信仰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教会一年来操练一天3次祷告，很好，行为是从生命活出来的，但从那个新生命活出来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明白吗？活出来叫什么行为？明白吗？或者叫做行义。行为当然是从生命活出来，生命有了新生命，当然会有新生活。问题是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新生活的核心不是你从早祷告到晚，不是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每个星期禁食两次，不是这个。这个行为是什么？是行义。我跟你们反复讲了很多遍。好，雅各的生命在这一段，在这里的时候发生更重生，然后你会发现，等到下一章，雅各马上就行出公义。好，雅各的名字要从雅各变成以色列。雅各的名字要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直译就是神得胜。以色列的名字的直译叫神得胜。雅各的名字的属灵含义就叫人得胜，靠人自己装。清楚了吗？这就是权柄。所以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这里面是重大的生命的更新。而这个生命的更新，你把这两个名字，你们把之前我有应该我是在主日讲的，亚伯兰改名那一次是主日晚堂，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上帝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这个更新，跟现在的更新一样的，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叫做人得胜，什么叫做神得胜？人得胜靠的是什么？ 这种信仰靠这种，我刚才说为什么说那种信仰跟去雍和宫烧头像一模一样的，我必须要初一挤在最前面，拿到烧头像的号码，这个香才烧的是纸，这一年这个雍和宫的这位财神才保佑我。我要每天早上4点钟第一个来到教会，开门，跪在那里，别人都在打瞌睡，我聚精会神，别人都走了，我还在那里祷告。上帝才悦纳你，这叫基督教信仰吗？我问你呢，什么叫做人得得胜？什么叫做神得得胜？神得胜是指什么？神得胜就所以要改名，神要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得胜，雅各在这场摔跤当中得胜。犹太人确实把基督挂在了十字架上，基督确实死了。但是在五旬节，圣灵要降下来，彼得、使约、约翰都要更新为上帝的百姓。这就是信仰的，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的信仰。我都不知道，要么就是这些人是对的，要么就是这些人是完全错误。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是完全错误。好，然后在这一段之后啊，在这一段之后，因为我要把刚才几个重点跟你们讲了啊，几个重点，刚才四个问题是我要跟你们讲的重点。然后30节，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神之面的意思，再次见证那地方，他面对面见了神，然后他的大腿瘸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不吃大腿窝的筋，所以你明白吗？以色列人是。完全是用异教的方式来认识这一位神，这句话是很讽刺，很讽刺。雅各说：“我面对面面对神。”然后后面跟了一句：“以色列人从此不吃大腿窝的筋。”理解意思吧？这件事情是极其讽刺的。他们的先祖面对面面对了神，上帝确实在他生命当中更新了。但是以色列人呢，从此哦，我们大腿窝的筋不能吃，因为这件事情。因为那人摸了我们列祖的大腿窝的筋，很搞笑。所以你会发现，真实的那种信仰，哪怕传递到后面，慢慢就僵化了，慢慢就僵化了，就变成了大腿窝的筋不能够吃了啊！一吃大腿窝的筋就怎么样了呢？一吃大腿窝的筋就怎么样了？真的。你明白意思吗？所以这是非常讽刺的。当然，这个故事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这个可能是很多年之后的以色列人的习俗啊。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这个可能需要犹太人来拿着犹太人的这种典籍来解释这个习俗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会有的。啊，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时代是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列那个。分成南北国的时代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在吉甲过逾越节，然后再到约西亚王，再到南国约西亚王过逾越节。圣经当中说，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来，没有过这样的逾越节。怎么样？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胆战心惊？什么样的习俗他们保存下来了？什么的东西丢掉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为什么不断的讲这？为什么说基督徒需要归正？为什么我在一开始几年以前跟你们传道，就跟你说我的负担就是跟基督徒传讲福音？就你把孩子丢掉了，要你一桶水把孩子给丢掉，你下去倒一桶水把孩子给丢掉，你把什么东西丢掉了？以色列人根本都不知道。太搞笑了！你留下来的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好了啊，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焦点仍然是这样，焦点不是在雅各身上，焦点是在神启示他的儿子，启示以他的儿子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 好了，这是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刚才讲的内容也是比较快的，你们可以再去梳理一下。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再次要加添你的信心，加添你什么信心？就是上帝的旨意，昨天、今天、明天没有任何改变。你要想要来到神的面前得蒙悦纳，唯有宗保，唯有基督。而若你领受了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所谓的基督所赐给你的恩典，死里复活的生命，当基督在你身上作王掌权，你的整个生命会彻底的更新，从里到外的会得到重生，而这样的重生的那一刻，直到将来见他的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他所拣选的羊，他一定亲自喂下生命的粮，并且保守他们到永生。这就是核心，上帝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一位神的启示。好，7点已经三十八分了，今天讲的时间有点长了，因为这段内容比较多的。